下面有请肖老师。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又是我们周三的这个灵修课程的讲座啊，是第五讲。因为我们只有6次嘛，所以我思来想去，一定要把最完整的、最有意义的信息啊，就是大家之前没有听过的啊，我尽量是想要安排到这个我们这6次里面讲座里面来。然后如果我前面有承诺过说要讲恋路、明路、合路，或者是圣三灵修的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时间不够了。但是呢，那个雅阁的 APP 里面都有那个跟前面一个团体讲过这圣三灵修、恋路、明路、合路啊，大家都那个 APP 里面都可以听得到。那大家可以去听那个 APP 啊，很多人讲这个雅阁也有，那个万有真源也有啊，所以大家很容易听得到。那今天晚上第五讲，我决定还是要讲若望加仙啊，我上次跟大家提过的。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课程你来听。不是我有点骄傲的说，你来听，你就是很有恩赐的。为什么啊？若望加仙这一位教父啊，他是一个教父，跟圣奥斯定同时代的啊。我不知道我在美国2年半的灵修学课程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提过若望加仙啊。我也常常在想，很多人是自己读啊，什么课程里面会讲若望加仙？有可能就是在初期谈到奥斯定的时候，也不一定会讲到若望加仙。我们西方教会当然觉得圣奥斯定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当然我毫无疑问。但是奥斯定和若望加仙在当时，在整个教会，他们两个都非常有名气啊。你们多少人是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若望加仙这个人物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若望加仙在原罪论、在恩宠论上面和奥斯定都有一些不一致的看法，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啊。那总之啊。若望加仙如果可能要想学习到他的一些生平，其实是他的书嘛，可能我猜也只有在这种隐修主义的历史啊，谈这些隐修的圣本笃会啊，这种隐修主义的历史里面可能会谈到若望加仙，但是呢，又谈得不够深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课为什么一定要讲若望加仙？若望加仙对整个的短颂式的默祷，对我们整个教会，包括我上次讲到我们日课里面，为什么开始要用？圣咏的那句话开始啊，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这也是因为若望加仙的影响啊，这个待会儿我会讲的啊。这个所以若望加仙当然还他还区分了这个读经的最早的就是读经的这个有这个4种的这个层面啊。若望加仙也提到过读经有这个文本的层面、属灵的层面、伦理的层面、末世论的层面，这也是若望加仙的一个贡献。就是整个教会啊，对若望加仙实际上真的是。很可惜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晚上来听若望加仙啊，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人这么讲，会这么系统的讲若望加仙哈，全面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晚上来听啊，如果你现在身边有其他人没有进来，赶紧告诉他这个课是值得的啊，是非常值得的哈。好，为什么我要说若望加仙啊？因为呢，你们知道，因为我是主要是讲这个默祷啊，当然这个默祷是灵修的一个部分啊。那若望麦恩这种短诵式的默祷 （Maranatha），或者你们平常。很多人也许听过归心祈祷啊，今天还有一位会士啊，请我去讲归心祈祷。如果你们听过归心祈祷啊，多马斯基廷啊，这一位言归西笃会士啊，美国的很著名的啊，归心祈祷和基督徒默祷，实际上这两种在当代整个普世教会都在用的一种默观的方法，来源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来源，被认为是若望加仙啊。所以你们看到这幅画面的第三句话，若望加仙被指名为短诵式的祈祷。不管你是用 Maranatha 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短诵式的祈祷，若望加仙被认为是其中一个根源啊，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简单的讲啊，若望加仙它更重要的一个，它是东西方隐修主义的桥梁啊。今天我们把我整个的这个课程讲完了之后，你们就明白了。若望加仙他当时去到了东方埃及，他也去了圣地巴勒斯坦啊，然后他回到了西方法国的马赛，他就写了这两本书啊，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如果你们有人在群里面，我刚才也已经。把这个第9章、第10章发出去了哈，所以大家最重要的2章我已经发了 PDF 在群里面，如果你们有人没有，可以互相的去要一下，大家下载转发一下。我已经把那个精粹的2章啊，只有6兆啊，已经发到群里了。那他就写了这2本书，他在法国的马赛建立了隐修院，他的书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圣本笃，圣本笃又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拉丁教会啊，从隐修主义。啊，到这个传教，然后到还有谁？俄我略教宗，俄我略教宗作为一位本笃会士啊，作为这个中世纪初期的一位 最重要的教宗啊，他把本笃会的精神辐射到了整个普世教会啊，所以我们知道中世纪初期那就是隐修院的世纪啊，一直到十二、十三世纪方济会、道明会的兴起啊，所以若望嘉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性的人物啊。但是他对于我们这个末岛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若望嘉兴通常的一个圣像啊，还是很东方的，长长的胡子啊，我们可以看到，然后。若望嘉先呢，我一定要讲的就是若望麦恩神父这个短颂式的末祷。当然，这个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就是多马斯基廷也讲若望嘉先啊，也讲这个，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来源。但是，这彼此之间的影响，我不知道是怎么是谁先啊。但是至少就我的阅读来说啊，若望麦恩神父当时他去了多马斯莫顿，你们都听过啊，七重山啊，这个莫关新苗啊这种。这个我们都知道，还沙漠的智慧啊，多马斯莫顿20世纪最重要的言归西读会是这个灵修学者啊，影响了东西方很教会的很多人物啊，也影响了东方啊，也影响了西方啊，欧美很受欢迎的。那多马斯莫顿他当时的隐修院在这个美国的肯塔基州叫格泽玛尼隐修院啊，就是为了纪念耶稣的那个格泽玛尼山园。那若望麦恩神父被请去过。一次做了3天的演讲，就是谈他如何接触到末祷的，用这种形式的啊，所以他就讲到了说，如果弟兄姐妹不太熟悉，如果第一次的若望麦恩就是我们末祷团体的这个短颂式的 Maranatha 这个末祷的个精神的恢复啊，他重新更新了这种形式啊，他当时在本笃会院，在伦敦的伊林本笃会院，当然他是年轻的时候在没有做隐修士的时候，他到马来西亚啊，他有认识一位这种印度教的一位。老师啊，那个老师就说我们会在心中念一个短颂啊，你是基督徒，你可以选择一个基督徒的短颂。那个若望麦恩就选择了 Maranatha，非常聪明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原始、最初期圣经的一个原文的祈祷词，主请来啊，这个是圣经的原文词汇啊。如果你们是第一次听说，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咒语啊，不是的啊，它是我们基督徒的原文词汇，阿拉美语，主请来 Maranatha。所以若望麦恩选择了这个 Maranatha，他就自己去操练。当他后来回到英国之后呢？到了这个伊林的伦敦的伊林的本笃会院，他就做隐修士了。结果他的那个掌上就说："你停一停啊，这个应该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祈祷啊，你不要做了这种短颂式的，你就做传统的啊。"当时传统的是什么呢？当时传统的也有一部分就是神操，他们也这个是我是确定去看过，他们当时用很多的耶稣会士的一些祈祷的方法啊，当然本笃会传统的啊也有。然后呢，若望麦恩基于服从，他就停止了用这种默祷的短颂式的默祷。后来他被调到了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州的一个圣本笃的学校啊，这个在我们跟信德社河北信德社出的那个《若望麦恩与爱的团体》里面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啊，但那本书已经绝版了，好像啊。但 anyway，然后呢，他就读到了一本书，就是这一本《神圣的智慧》啊，《神圣的智慧》作者是谁呢？Augustine Baker 啊，奥斯汀贝克，奥斯汀贝克啊，这个人。也是很少讲的，但是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他是，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因为这个圣公会，也是改革了天主教啊，所以当时，那这个 Augustine Baker 啊，他是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后后期啊，也就16世纪这个后期，算是最著名的一位灵修学者啊，他就写了这本书啊，《神圣的智慧》，他里面就谈了若望嘉先。大家看16世纪的一本书里面谈到了若望嘉先，所以。后来，当我学的越多之后，才发现同时期的稍微晚一点的啊，这个法兰西灵修学派也有很清晰的，他们用一个短颂啊，也有用一个短颂。所以呢，若望麦恩神父就读到了这本《神圣的智慧》，提到了若望嘉先啊，这个第9章、第10章，我刚刚说我已经发到群里去了哈、啊，放开大脑去控制各种各样的思虑，将之禁锢于一句简短的话语。把心思逐渐限定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短颂的神屏上面，若望嘉先说，这样一个举动是一个伟大的神屏。它不仅仅是神屏，它是一个伟大的神屏。我们把那些唠唠叨叨的、整天就是求自己的那些私欲的那些东西，我们限定在一个短颂上。这个短颂是和主相连的啊，不管是什么。但是呢，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神屏，神屏的人是有福的，末观的。他想说的末观的这个深意就是。我的神评啊，我不要唠唠叨叨，我用一个短颂来钳制住自己的内心的这些私欲偏情，浮想联翩啊，只是让我越来越警觉在当下天主的临在，这对他来说就是末观啊。所以 他是怎么得来这个经验？他是怎么写了这个《会谈录》这本书？他是怎么写下来这样的经验的呢？他也不是自己发明的，他是去到了东方埃及的沙漠，他从一位叫做伊萨格的院长那里学来的。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要讲的整个故事的大背景啊。然后，这个是为了操练什么呢？保禄宗徒说的，德萨诺尼前书说的，不断祈祷啊，不断祈祷。当时很多的人都被这句话给困惑了。我们该怎么不断祈祷？我们平常可能你们今天也听到这句话说，我们怎么不断祈祷？我们还要上班，我们还要做饭，我们还要工作，我们还要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怎么不断祈祷？当时人的困惑是一样的啊，甚至是那些隐修士都有这样的困惑啊，都有这样的困惑。所以若望加仙，这是因为若望加仙的这个心得。后来当然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还有12世纪、13世纪的英国的不知之云啊。也是很重要的一本，谈到这个短颂式的祈祷的，所以若望加仙无疑是这样一个来源，而他是可信的一位教父，东方西方都尊崇他的一位教父啊，所以他的这经验怎么来的？我觉得今天不仅仅是讲他去沙漠里的一些经验，但是更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走到我们的内心去啊。若望加仙去到沙漠的旅程，其实是一趟回到内心的旅程。你们今天晚上听我在这里讲，好像只是他的经历的故事。但是我想讲他的这种心理，他的这种理解，加深我们对末观、对灵修的一个理解，这是我的用意所在。当然，若望加仙非常非常的值得啊！所以，好，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今天晚上用的所有的材料啊，我今天晚上用的所有的材料都是出自于若望麦恩的一本书，就是我刚刚讲的若望麦恩。被请到了多马斯·莫顿的那个格泽玛尼隐修院，他去给那些言归西笃会士啊，都是圣本笃的子弟啊，所以他去讲了3天的这个讲座。这个默祷团体有本书叫做《格泽玛尼会谈》啊，Augustine Baker 也翻译了，也出版了。就是那个上一次我有讲到说有个内心的朝圣默祷之旅啊，后来很多弟兄姐妹通过不同的渠道来问呢、啊，就是那个是我们在台湾出的6合1的，叫做进入内室啊。可能你们在默祷的公众号上看到那个照片了啊，那个书的照片叫做《进入内室》，那里面有6本书。那现在这个书呢，台湾出的嘛，现在我们这边也没有啊。那我再跟一个这边的出版社啊，我们这个上海这边呢，希望看能不能出简体版，大家就稍安勿躁啊。一直大家都有人在问啊。那这个《格泽玛尼会谈》这本书也被收到了那个《进入内室》里面是6本书之一啊。所以大家就是为这个事情祈祷吧，我们希望这个有这个简体版能够出来，大家到时候去购买，真的非常好的6合1啊，默祷团体的经典的阅读啊。麻烦那个弟兄放到下一页去，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封面啊，就是这就是对，就是右边的这个啊，这就是英文版的《格泽玛尼会谈》，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多马斯·莫顿呐、啊。如果你们很多人很喜欢多马斯·莫顿呐、啊，因为他现在真的。好像一个灵修大师啊，谁都喜欢多马斯·莫顿呐、啊，七重山呐、啊，沙漠的智慧啊，这就是当时那个多马斯·莫顿所在的格泽玛尼隐修院的那个大门啊，这个顶上坐的是谁呢？圣本笃啊，圣本笃，本笃会、西笃会、言归西笃会啊，这3家都是圣本笃的子弟啊，所以这个他们上面你们可以看到是圣本笃的圣像啊，所以。这个若望麦恩神父就被请去讲了3天。我这个接下来今天所有用的这些材料都是来自于若望麦恩的这本书里面的，但是也参照了这个会谈录里面的内容啊。因为就我们只有1个小时嘛，我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些精华分享给大家，是一个朝内走的一个内心之旅啊，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哈。好，那你们知道这个资料的来源就好了。以后等这本书不管是简体版或者繁体版，你们拿到之后。你们也许会更记得我今天晚上讲了什么啊？好，我们回到前一页。若望加仙啊，当时是有一个什么背景啊？他为什么要去？他为什么？若望加仙出生在东欧啊，今天保加利亚、罗马利亚那一带，他为什么去到了埃及？他先是去了圣地啊，先是去了巴勒斯坦。他当时去的一个大背景，这个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听说过啊。当时在教会出现了一种异端啊，叫做。神人同行同性啊，或者是神人同行论啊，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我待会儿会具体更讲。当时就陷入了一种这种神人同行论，在初期教会非常的警惕，就是人们，你们今天我们觉得啊，伊纳爵不是这样，不是的，还是不一样。人们 用一种自己的想象去想象天主啊，然后呢，把天主拉低到我们的想象里面，这个叫做神人同行论啊，把神给拉低到我们的想象里面来。这个跟伊娜觉得神操不一样的本质在于，它这个会变成了一种我们的一种幻想啊。为什么有时候要分辨呢？我后来想，为什么神操一定要分辨神类？为什么默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买不到啊？为什么默祷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默祷就是我放下了一切的这种所谓的善神恶神，我是用一个当下的这个经验，当下的这个经验，来平息一切的这种所谓的分辨的啊，不管是从恶神来的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我想讲，当时出现了一个叫做神人同行论啊，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啊，但我待会儿会具体讲。当时很多的教会的神学家都介入了这一场争论。包括大名鼎鼎的热洛尼莫啊，翻译拉丁文本圣经的热洛尼莫也卷入到了这个争论。那当时呢，若望加先就被允许啊，他当时是跟这些人都比较熟悉的。若望加先和他的一个朋友叫做日耳曼，这两个人呢就被允许去到东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发生的地方主要在东方啊，这个异端的主要是在东方啊，西方也有。那他们就去到东方去了，先去了巴勒斯坦圣地。然后又要去了埃及，待会儿我们就会讲，他们遇见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老先生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神人同行论的这个啊，在这种背景下，若望加先和这个日耳曼啊，就进入了埃及的旷野。这里的话是若望麦恩的原话，你们听一听，我觉得他真的是，这就是若望麦恩在跟他的那些言归西读会士啊、圣本笃的同胞们，这是若望麦恩讲的一些原话，当然，然后你们可以听听啊，若望麦恩说。若望加先和他的朋友热尔曼的求道故事，不仅是文本本身充满了智慧，他对当代的生活也充满指引，如同现代成百上千的西方人向往东方啊。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啊，特别是我看的是最清楚啊，我在英国，在美国，这个是最清楚的。这些我的同学们，还有这些世俗上面的人啊，今天都大家都在往东方寻求智慧啊，老子啊、庄子啊、佛教啊、印度教啊。都是这样的，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在寻求一个东方的智慧啊。这两位4世纪时候年轻的隐修士最渴望学习如何祈祷，他们不眠不休地寻找老师。你看，若望麦恩他的讲述，你看他不仅仅是讲述故事本身，他在讲一个背后的深意啊，就是你看我们听到他说这话哦。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座的，我们都是那群言归西读会士，坐在下面听若望麦恩神父来讲这个若望加先的故事。若望麦一直在说，这两个人渴望学习如何祈祷，不眠不休地去寻找老师，跟你们这里的很多弟兄姐妹不是一样的吗？对吗？你们去到不同的僻静啊，和不同的神父、修女，这个传道人啊，不同的去学习各种各样的属灵的课程、灵修的课程，你们就跟。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朝向新的旅程啊！今天晚上带领大家一起走这个朝向内心的旅程。你们就是若望加先，你们就是年轻的若望加先，你们就是年轻的日耳曼。所以他们两个人先到了这个白冷啊圣地的隐修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获准去到埃及的沙漠。在第九章当中啊，会谈录的第九章里面，若望加先讲到他们拜访了一位院长伊萨格啊，院长伊萨格要求这一位院长。来跟他们讲有关祈祷的事情，这个非常像我们那个，就是如果你们的默祷套装里面，你们有买那一本，就是东正教信徒朝圣记。你看这个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四处去云游，去参访不同的隐修院，找不同的这种隐修士去问的问题，或者说啊，阿爸，请赐我一言。你看，但是这个问题是说，请你告诉我们如何祈祷。然后呢，若望麦恩在这里的评述是说，很显然，伊萨格院长。你们来请教这一位院长，他不只是谈理论，他不只是谈书本上的知识，他谈的是他自己内心的经验，是他的祈祷的经验，他和天主交流的经验，他分享的是经验，不是理论。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是很难得的，是经验而非理论。当然，理论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经验，理论都是死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粮食，但是我们都很聪明， 其实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哪些是死的，哪些是活的，哪些是经验，哪些只是空谈理论，我们都很清晰啊，我们都很清晰。所以，伊萨格院长谈的是他自己的体会，他自己的智慧结晶，从他不断的祈祷和守斋斋戒里面所领悟的这些属天的智慧，他分享给若望加仙和日耳曼啊。这两个人呢，就问啊，如何祈祷？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伊萨格院长首先就谈到了，就在这本书里面谈得很清楚啊，祈祷的四种形式。他说了，我们一般的祈祷有四种形式，这个四种形式是由谁说的呢？是由，其实圣保禄中徒说的，在哪里啊？在这个《蒂茂德前书》的2章1到2节，我在这里已经用这个紫色的文字标出来了啊。圣保禄中徒说。首先，我先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大家看好这四个啊，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这是第一小节结束了。第二小节，大家看啊，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为叫我们能以全心的前进和端庄。最后一句话是度宁静平安的生活。这所有的祈祷是要帮我们度宁静平安的生活，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啊，我要求这求那，求这求那，它不仅仅是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所有的祈求是为了帮助我们度宁静平安的生活。我内心是有宁静的，有平安的，这是祈祷要给我们的啊，这是圣保禄的原话，《蒂茂德前书》啊。然后呢，这个伊萨格院长，据这个若望加仙记载下来的，伊萨格院长把这四个又更加清晰的。我今天白天又重新再读了一遍啊，就是他又更清晰的把它给具体说了一下。他说：“哎，圣保禄中徒这里说的恳求，这个若伊萨格院长他说，代表我们是忏悔的祈祷，我们悔罪的祈祷，我们恳求天主原谅我们的过犯。所以恳求他这里是一个忏悔，这是伊萨格院长解释保禄中徒的四种祈祷。那第二个保禄中徒用的祈祷啊，这个原文里面啊，那。”伊萨格院长说：“这个就代表我们平常的为自己啊，求名、求利、求财、求这、求那、求子女平安、身体健康啊，我们为自己求的那些祈祷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代祷，那就是转求嘛，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这个代祷。第四种谢恩，我们感恩的祈祷。这个伊萨格院长把保禄中徒这四种祈祷首先拎出来了啊，跟他们讲说：哎，这祈祷有四种形式。那。”若望加仙和日耳曼听到之后，啊，就感觉内心在燃烧啊。然后他们就说：“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啊，我们必须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断的默观天主的临在。”弟兄姐妹们，这是他的原话啊。即使是我们忏悔、为自己祈求、为他人祈求，或者为得到了什么感恩祈求，我们也是要在不断的默观天主的临在。天主的在和我们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事情。为什么那个神人同行论在初期教会那么的敏感？就是我们常常是想象，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前面所有的讲座讲课，大家问到很多问题的根本就是默祷为什么是核心的？因为它是帮助我们警觉经验天主的临在，而不只是我们想象天主怎么样，这是两件根本的不同。所以初期教会非常的敏感，神人同行论。所以你们有时候说，哎，那我们做信德的想象，不就是也是想象耶稣怎么样，想象怎么样怎么样吗？所以要分辨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想象变成了我们只能够想象，我们却没有经验，或者是警觉天主在当下的临在的这个事实，你如果永远是你的想象，那不好意思。沙漠里面有很多，为什么伊纳爵要借鉴这个圣安当沙漠里的这些分辨神类的经验？就是因为啊，我以前讲过的这个也是若望加仙书里提到的一个很有名的隐修士，德高望重啊，非常的有神恩，结果他被诱惑了，被撒旦魔鬼诱惑了，跟诱惑耶稣一模一样，让他从那口井里跳下去啊，天使会接住他的，他真的觉得有天使接住他，我觉得我已经啊，在我的这个。啊，这我跟天主的经验已经非常好了，结果他跳下去了。啊，这个故事最后说他摔个半死，没过多久就死掉了。想象的信仰和我们的一种默观天主的临在的这个是两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我后面再讲啊，这个我后面再讲啊。所以那这个若望加仙和日耳曼就很高兴啊， 弟兄姐妹们，就是初期圣经的很多内容，我们今天手上都有圣经，家家都有圣经，初期不一定人人都有圣经的。所以这里听到了，我觉得他们非常的高兴啊，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他们有读过或没读过或者怎么样，听到了这一位伊萨格院长说这四种祈祷啊，他们心里哇充满了热火，他说对，我们就是要这样不断的默观天主的临在。好，我们看下一页，但是呢，他们就回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又回去了，然后他们是第二次再来啊。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这是若曼恩神父的评述了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要获得伊萨格院长在他的生活中所获享的恩典，带着复苏的炽热灵魂啊，若望加先和日耳曼就回家了啊，这是回家了。然后他们彼此分享的这些话语啊，一再的重复，我们明白祈祷是唯一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祈祷。我们知道，将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神也降临于我们，赐予我们新生命。我们知道这一切。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但是，这位圣德的伊萨格院长没有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怎样做？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不断祈祷？你看，所有的问题回到了这里。圣保禄中说：“你们不断祈祷。”我们要怎样做啊？我们今天可能听了很多神父修女说啊，我们要祈祷，我们要祈祷啊！历世历代的很多的灵修学者都说我们要祈祷，但是怎么样祈祷，怎么样不断祈祷啊？所以这种短诵式的方法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知道很多的这种，特别是修会的团体啊，每天规定从10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的个人。默观的时间啊，很多的修士修女来说都被浪费掉了啊，不知道在那个干嘛。这个短诵式的，它看起来是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其实就很多时候就是要方法论，方法加上操练加上经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若望加先和日耳曼又第二次的去拜访了伊萨格院长啊，可能这跟你们内心很多人来听这些课程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啊。我想知道怎么不断祈祷，怎么样的默祷，怎么样默观呢？我们带着这个热火，天主就会满足我们啊。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他们第二次啊，所以他们第二次又回到了伊萨格院长那里啊。然后他说：“哦，您满怀爱意，不置可否地告诉我们祈祷的形式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你看，作为求道之人啊，您的金玉良言使我们如沐春风，但是您没有告诉我们要怎样做啊。” 非常有意思啊！那左边这个呢，就是这个香港出的这个大屿山的这个任达义神父和任佩泽他的兄弟两个人一块翻译的啊。这是《会谈录》和《引言规章》啊。我已经把第9章和第10章啊，这个完整版其实我们之前也发在默祷的群里过，但太大太大了，大家可以就直接读这个第9章、第10章啊。我今天也发了，只6个兆而已，所以很小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看老师啊，老师聪明的老师啊。有很好的老师啊，我觉得我过去就像这样的。我不是说我的骄傲，不好意思啊，弟兄们，我不是说我是老师，就是过去我常常是大家就，哎，肖老师我要这个，肖老师我要那个，肖老师这那，然后很多时候非常简单，你自己明明百度一下你就出来的东西，他也一定要说，哎，肖老师这个，哎，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但是我每一次都不想伤害弟兄姐妹的心，我就去找，然后给他。然后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有时候弟兄里面拿一句拉丁文来，肖老师这句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这个对你的有什么意义吗？那我也要去找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不聪明的方法，不聪明的方法。我也要学伊萨格院长以后啊，伊萨格院长为了真是很聪明的啊，他虽然知道这两个是非常有热情的年轻人，他也还是想要考验他们啊，还要考验他们以及挑战他们。然后呢？他就跟他们说啊，他很聪明，这个院长啊，他就说，我认为向你们介绍我所说的这个祈祷的殿堂，按照天主指引在殿堂内畅游并不困难，因为天主明白那些真诚分辨他旨意的人，也了解那些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很无知的人。若望加先在这个会谈录的第3章的时候，他为了引出这个伊萨格院长，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个铺垫，就是我刚才一前面要讲的那个。神人同行论的那个异端啊，他前面有提到，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伊萨格院长提到了一个，就是萨拉比昂院长啊，萨拉比昂院长的故事。他为了衬托啊， 就是为了做一个对比，为了这种不断祈祷和这种神人同行论的这种想象式的啊，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误会我在说伊娜觉得神操不好啊，但是你们这个不是我讲了，这神学上的，在初期非常非常敏感，害怕人们把天主拉低到我们的想象里面啊，这跟伊娜觉得神操是两码事情啊。如果你们这里有做神操的人啊，一定要区分我说的话啊。当然，这个神人同行论本来就是很模糊的啊。初期的时候，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我讲你们就知道了。我们西方教会啊，虽然是我们加进去的，圣神由圣父圣子所共发啊。东方教会这是坚持尼西亚信经，圣神由圣父所发。后来我们都说啊，1054年东正教天主教分家是因为何子说啊，就是圣父圣子和这个子 and son 啊。变成了一个导火索。可是我们今天的神学界啊，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就是稍微有这种合一精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为了这么一点东西，就教会就分裂了，核子三位一体，父在哪，子在哪，圣神就在哪。为什么为了这个 and son 就变成了一个教会分裂的导火索啊？所以后来又有一些神学家，如果你们听说什么基督一致论啊，一个意志，基督一性论啊，一个性体。就为了这种东西，教会前三四百年就吵得不可开交啊。后来甚至有一位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宗主教说，不要再创造新的概念了。当你扯一个新的概念，教会就分裂；说一个新的概念，教会就分裂，因为要吵啊。你说一致，我就非说二致；你说一性，我就非说二性。所以这个就是神学上的，你知道。所以这个神人同行论，我待会儿再说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区分，我没有这个，不要又被我的话框住，好像说这个想象式的祈祷有问题啊。但我们看到这里，这个萨拉比昂院长呢，他这种形式和伊萨格院长说的这种短颂式的祈祷的一个对比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啊。我希望你们听明白我刚才说的了，就是初期教会很多的神学讨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在当时是你死我活不可开交的。今天我们觉得，哎，真的没有必要，真的教会分裂了，为这种所谓的 and son，为这种和子这样一个。一个其实挺圣神由圣父圣子共发和圣神由圣父共发，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本质上真的没有什么区别。结果就为了这个教会分裂了啊。好，萨拉比昂是一位这个比较年纪长的隐修士啊，他也曾经这个以这个神人同行论呢、啊，这个 raw mind 的解释，也就是以自己的想象和肖像造天主。你们可能就会问了，哎，这个不是说了吗？我们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啊。这群神人同行论就是用了这句传统的啊这句话，来把天主从天拉到我们的想象里面啊。其实本质上，你说我们信的想象不是也是这样吗？可是你们如果记得我刚才说的，如果我只是我的想象，我却忽略和错过了天主在当下的临在的这个经验。那真的是我用这个想象把那个根本的，啊，就前几周的，卖了一切去买那个猪，买那个好田，但现在我们是把好田和猪都给丢掉了，守着我们的那些想象，这个是问题所在啊，这个是问题所在，不是说信德的想象有问题啊。所以，嘉先说这在初期的时候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的，确实是的。后来这个教会也说神人同行论是一个异端，非常清晰的啊。然后这意味着我们把天主拉到我们的层次，为自己找一个方便哭泣的肩头啊！我们多少人曾经幻想过啊，我们在耶稣的怀抱里面痛哭啊，耶稣抚摸我们的肩膀，这个没有问题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全部，就有问题了。而天主在当下的这个临在是真实的，不要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让加上相反，我们应该理解，不仅是天主至高的卓越性，还有天主通过圣神无限的临在，默祷也好，默观也好，就是警觉经验天主的临在。这个比我们的想象，比我们的感受更加的真实。我真的希望，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很多其他宗教的，不管他是信什么的，他们的信仰。都是他们自己的想象，永远没有到这样一个经验性的、信德的天主的临在的这样的经验，永远是他自己的想象，这是很人性的东西。但是， 如果永远是这种人性的想象，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没有开始，可以说啊，还没有开始，可以说。所以这个撒拉比昂呢，他当时在旷野里面生活了40多年啊。然后这一次，他这个伊萨格院长啊，他也听说了这个伊萨格院长说的这种方法，就短诵式的啊，这种短诵式的。所以他们用的短诵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就是用的这两句。这是伊萨格院长推荐的啊，就是圣咏里的话嘛啊，诗篇啊。如果你们这边有新教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萨拉比昂开始用这种方法短诵式的，没有图像，只是重复在心中的短诵，神频的祈祷啊，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没有图像啊。那加仙当时听到，萨拉比昂呢回到这种传统的公教的祈祷，天主教的祈祷方式，就很高兴，就来和他一起祈祷。但是这个萨拉比昂自己却流下了眼泪，伤心痛哭，无依无助，大哭起来。他说：“你们把我的天主拿走了，我无依无靠。”也不知道该敬拜谁，向谁倾诉。其实这是好的，拿走了他的想象式的。但是，假以时日，他会清晰地意识到天主在这里的这个经验，天主的国和义在这里。但是这个就会变成你们很多人的经验啊！我以前也常常说，我们很多天主教的弟兄姐妹去了新教的教堂，他就不会祈祷了，没有圣像。没有圣像，没有圣体，啊，可能有个十字架，可十字架上也没有圣像，总觉得缺少中心。这就是一种习惯影响的，因为我们天主教喜欢圣像，东正教喜欢各种各样的圣像，可是，啊，我们都知道教会历史上有破坏圣像运动啊，把这圣像都打没了，你就不会祈祷了吗？也发生过的，教堂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都不会祈祷。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在这里这个神人同行论，这个萨拉比昂他的一个例子啊，完全是他的想象。所以当用一种短诵式的祈祷，他说：“你们把我的天主拿走了，我无依无靠，我不知道该敬拜谁，我不知道该向谁倾诉，全部是来自于一种形象的东西。可是这种形象的东西，当然我们在这个圣言导读第二部，下一次我会带大家。”这个信德的想象，到第四步放下这个东西的时候，去经验天主的临在的时候，我们才把我们前面的那个想象给完整了、圆融了。我真的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很担心你们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啊。但是，就我们求天主啊，求这个天主给这个恩宠给我们能够理解哈。所以呢，这个萨拉比昂的这样一个例子啊，他觉得说啊，你们把我的天主拿走了，因为都是他自己的想象。好，我们看下一页啊。我放在这里这些图片都是一些这个会谈录的一些版本啊。刚才有中文的，这是英文版本，后面还放了2个英文版本的图片。你看，这都是古代基督徒的这个著作啊。你看这个英文版，所以若望加仙的会谈录是很重要的啊。若望加仙把这个故事放在书的开始，他就讲到那个萨拉比昂的那个故事啊，体现了他的明智啊。首先，这个故事让这种短诵式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啊，那人们明白说哦。原来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信仰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他强调人的认识无法超越至高者的卓越。我们人跟天主之间，虽然无论我们多么的灵修，多么的亲密，神秘主义啊，好像天人合一，但是我们跟天主之间永远有一个你突破不了的，你不能跟天主。天主是神呐啊，很多时候啊，这个20世纪的神学啊，这个也额外讲一句啊。我们都知道这个20世纪的神学，像什么卡尔巴特啊这些人啊，大家都知道很出名的。在2次这个世界大战之前啊，那个时候的神学的这种，就是真的就是哇，天人合一了。当然也有神秘主义的影响。可是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啊，如果你们这里有年轻人啊，大屠杀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奥斯维辛之后，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上帝允许奥斯维辛那种惨烈的大屠杀啊？所以。卡尔巴特这一群啊，所谓的新神学家啊，我这个讲的，不管你们能理解，你就，但是我是为了解释这里啊。卡尔巴特这些新神学家就意识到说，不管人借着属灵的操练、祈祷、祷告等等，跟天主有多么亲密的关系，之间永远有一个鸿沟是不可跨越的。天主是天主，人是人。从某方面来说啊，包括多马斯呃多马呃多马萨奎纳讲的这个。 荣福直观啊，这是他用的这个就是甄宓的啊，甄宓的直观啊，好像就是这个甄宓八端的啊，我们好像就是甄宓八端的 vision 啊，就是我直接的看见天主啊。多玛斯·阿奎那说得很清楚，这个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但是呢，在我们属灵里面说，哎，我可以在我的末观里面荣福直观天主，但是这个和那个还是不同，这个还是我的一个经验，一个感受。可是那个是真实的发生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不管我们平常怎么想象啊，可能很美好的经验等等等，但它不是真实的发生，只有在那个最终的。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全部，这个可以是类比，这个可以是一种帮助我们理解天主啊，但它不是天主本身，不是真实的天主本身。当然，我们说天主的光、天主的热、天主的能啊，东正教的神学也是临在的，以这种形式临在的天主。我希望你们大家就这里一定要说的就是说，天主是至高超越的，不要觉得我们人啊，所以这就是很好理解，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天主。想想三位一体的故事啊，圣奥斯定啊，他的那个我们都听过，在沙滩上对吧？他看到一个小朋友把那个挖了个洞，他说把海水舀到这个洞里面啊，然后这个奥斯定就嘲笑这个小孩子啊，说洞这么小怎么能装下大海呢？啊，那小孩子也现了原形啊，天使啊，说你也是个人，你怎么能够完全理解三位一体天主的奥秘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的一种神学也是有一定的范式的哈。神学是一种范式的哈，这个我待会儿再讲啊，这是一个东正教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话题啊，这个不是这么一两句话简单就能说清楚的。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说，我们借着灵修，无论我们跟天主有多么神秘的契合，它都不是本体的契合啊，本体的契合只有在最终的那个奥秘里面。所以我们在理解祈祷的时候，必须谨记。怎么样呢？又回到了我前面几次的原则。我将衰微，让天主兴盛；我停手，让天主做。一个谦卑的姿态，一个谦卑的姿态，更告诉我们在所有的祈祷中，天主才是原动力，不是我，是天主。他首先做的就是道成肉身啊，圣言成为了血肉。如果我们真的想融入，嘉先说的这个公教传统 formula 就是个短颂式的祈祷，我们就要明白天主教祈祷的本质啊，或者说基督徒祈祷啊，这现在很多很多的新教徒也在做默祷啊，默观归心祈祷都有啊，本质就是自我弃绝。当我们弃绝自我，耶稣低吟的祈祷才能在我们心中浮现。弃绝自我，我将衰微，他将兴盛，我将停手。由天主做啊，这是这个圣咏说的啊。你们当停手，当休息，当知我是天主啊。如果你们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不要误解我的话，说我们不要做啊。我真的很怕，如果就是每次都有第一次参与的人，只听一句话，又要我怕误解啊。你们明白这是圣咏里面说的话，天主告诉犹太人说，你们以为是你们自己打赢打仗的吗？不是的，是我给你们打赢的啊。所以你们停手，是我打的啊。所以不要归功于自己，谦卑谦虚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啊，又是一个版本的这个会谈录。然后呢，嘉先就谈到了伊萨格院长对这个短颂啊，当然他用的词是 formula 公式啊，这个 mantra 今天变成了一个英文词汇啊。这个短颂式的方法，伊萨格院长推荐的短颂是：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啊。圣咏的70章第二小节啊，圣本笃后来把这句话放在了本笃会规里面，所以本笃会规又经由大圣俄我略教宗推广给整个普世教会是这样来的啊，是这样来的。所以日课里面一开始用的这两句话是也是受这个影响的啊。对于短诵，嘉先说，短诵必须始终在你心中，当你睡觉时一直诵念着短诵，直到它在心中留下印记，甚至你在睡梦中短诵都还在重复。当你起床后，它应该参与你所有理性的思维。一整天在心底不断吟唱，那本东正教信徒朝圣记，你们很多人看过了啊。那个年轻的隐修士去找那个老年的隐修士，老年的隐修士说：“念3000遍耶稣祷文，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啊，念着念着又去，他说一天念6000遍，念6000遍，最后去念9000遍， 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啊！就像这里若望嘉先说的，不断的参与我所有的理性的思维，一整天在心底不断吟唱。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尾，有一天那个隐修士醒了，他发现是这个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在心中不断的重复，甚至是他睡着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面，这个短诵还在不断的，这句祈祷的经文还在不断的循环，甚至把他叫醒了。若望嘉先在这里也提到了啊，若望麦恩神父为什么说他早晚两次的默祷成为了他一整天的高峰？若望嘉先在这里给了解释，你们看到没有？这个短诵啊，他一天都参与我们理性的思维，让我们保持一个平衡，让我们警觉哦，天主永远临在在当下，所以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说任何一句话，做任何一个决定，要记住这个天主的临在。好像我出了教堂，或者如果我要做坏事儿，我就把圣像一挡住，天主就不在了。天主在的。然后既然天主在这里，我做事、说话、干嘛干嘛，我会有一个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solitude 的慎独啊，君子慎独，君子不欺暗室啊，古代的夫子们讲的啊。我一个人在暗室里面，君子在外面是什么样，在这里也是怎么样，不欺暗室啊。有的人，哇，我在外面是哇圣人，然后在自己的小房子里面魔鬼。若望嘉先说这个短诵啊，一直的重复，这就是，所以借着这个经验啊，沙漠教父若望嘉先的这个经验，东方就发展了耶稣祷文。所以为什么说若望嘉先是一个根源啊？他这个沙漠教父的这个一个根子。东方的耶稣祷文，西方的我们的短诵，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在心中用一个简短的、短短的、神平的一个祈祷词，不断的重复，这就是不断祈祷。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敲电脑的时候，你可以在干嘛的时候，你都可以在心中不断的重复这个祈祷词，你选择的这个祈祷词啊。所以，Ron Mann 做了一个对这个故事的一个小结啊，他说祈祷旅程可以通过反省自身，也可以像那个。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个神圣的智慧的那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贝克啊，奥斯定·贝克，奥斯定·贝克啊。所以这里若望麦恩又提到了说，哎，这个奥古斯丁·贝克呢，绕了一大圈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天主教的祈祷传统。那若望麦恩读了这本书，了解了若望嘉先，所以他发现说，哦，这原来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传统。所以他后来得到了允许，他就是再回到伊犁隐修院，他就带了一个6个人的默祷小组啊。如果你们买了那个主内之光，那本书啊，这是我们的默祷套装里都有的，信德社出的。这里面有一张照片啊，就是在这个15页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页就是当时在伊犁隐修院啊，在伦敦的，当时若望麦恩神父成立的第一个默祷小组，6个人，文之光神父就在里面，最早的一批啊。后来我跟文之光神父又去了这个地方啊，跟1974年若望麦恩建立的这个团体，家具摆设都一模一样。所以我还是很高兴的，那天我去这个地方啊，所以默祷团体就这样发展开来了啊，借着若望麦恩的这个恩赐恩宠啊，所以若望麦恩在这里说啊，我们也可以像嘉先和日耳曼那样去切身感受这样一被召教踏上这一条旅程，这一条朝向内心的旅程，朝向内心的旅程，在我们内心发现耶稣本人祈祷的旅程。我们所有的祈祷都归向了耶稣本人的祈祷啊，这是默祷团体一直强调的哈。好，我们看下一页。啊，这是若望麦恩神父啊，如果你们有人不知道的话啊，若望麦恩神父他给这群言归西笃会的隐修士讲了，这是第一个晚上啊，他讲了3个晚上，这是第一个晚上的一个结论啊。那正好我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了，我觉得这挺好的啊。他说今晚啊，若望麦恩神父说啊。今晚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通过自己有限的体验有感而发。我不会说这种短诵式的祈祷途径是唯一的方法，OK 啊，没有排他，没有排他，但是它是一个能够包容、能够整合的一个祈祷。他说，在天父的国度里百花齐放，但这是我找到的唯一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方法。你所要做的就是找到属于你的那句短诵。可是我们常常说，默祷这个方法形式非常简单，但是坚持非常的难。它既简单又困难。但是我们很多的默祷者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默祷一段时间，不管是任何原因，我就放下了。但是过一段时间，总有一种冲动，我又捡起来。 啊，可能又放下了，又捡起来，又放下，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方法是真正的是一个可实行、可操作的一个有着教会传统的神学保障的圣经基础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是先说天主在内在的临在啊。我觉得这个方法，当你操练了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会问我说，哎，我们国内到底有多少默祷小组啊？有多少人在做默祷啊？我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相信有很多。啊，甚至有人说我最近没做了，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捡起来再做的，因为只要你渴望内心的那份真正的平安、宁静、喜乐，警觉天主同在的那个经验，我相信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啊。Roman 说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当然他坚持不容易啊，最好有导师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有默祷的视频，然后默祷的书籍啊，大家都可以公众号很多的途径啊，音频啊，然后就反复坚持，认真念你的短诵。晚上念，早上念，白天念，夜晚念，冬天念，夏天念。你想念的时候念，你不想念的时候也念啊。当然，他说这个念，你可以是口头的，但是慢慢就往心里去了啊，在心中啊，默念啊。所有需要的是意志、决心啊。然后若曼说，想想萨拉比昂吧，就刚才那个痛哭说你们把我的天主拿走的那个隐修士啊。但是你如果能够念短诵啊，它一定能够帮助你丰富你的修会生活啊。它是面对一群言归西读会士讲的，但是这话就说给大家听，会帮助我们丰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帮助丰富我们的信仰生活。确实如此啊，确实如此。最后，若曼恩在格泽马尼隐修院第一天晚上的会谈呢，以这个圣经的这一节啊结束了啊，然后。啊，我们可以也读一下这一节啊，来自于厄弗所书啊。他很喜欢这一节，好几个地方我都看到他引用了这一节啊。因此，我在天父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的，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着他的圣神，以大能兼顾你们内在的人，内在的人。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广宽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我们所有的知识理解。都不足以和这种惊艳的天主的爱相比还是我说的，你惊艳过，你就懂了。没有惊艳过，我们的脑子啊，有时候我们脑子也欺骗我们自己，说我惊艳了，实际上你从来没有惊艳过，还是你的脑子在欺骗你，让你感觉你经历了，让你感觉你惊艳了。所以呢，伊娜觉得这个神操的分辨啊。为什么要有人带？有经验的导师带，圣言导读也是隐修士一对一的带啊，这样是有意义的。这个过来人他能够看出你的问题，但是你足够服从吗？你足够顺服吗？你足够谦虚吗？啊，所以这个 Roman 什么时候有好的导师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好的导师也需要好的学生，好的学生需要好的导师，就像那些。在沙漠里面隐修的那群人一样，来了之后，阿爸，请说一句话吧。很多政府首长哦，高官哦，去请教这个，哎，看起来很朴素的隐修士，阿爸，请赐我一言。这个去阅读圣经，警醒生活。然后这边就说谢谢，走了就走了，不用废话很多。我们今天问一个问题啊，就不停的翻来覆去的啊。啰嗦，所以好的学生遇上好的老师固然很幸运，好的老师也需要遇到好的学生呢、啊。这个东西，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好的导师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啊，这个是会谈录第九章的第36小节，就是最后一小节啊。若望加先写的最后一小节啊，那个 PDF 我都发到群里面啊。他论到。论短诵及默祷的利益，这里我还是为了把这里放在这里，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肯定啊。教会的传统、东西方隐修主义以及我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短诵式的祈祷、短诵式的默祷， 是值得大家去操练的，是值得大家去操练的。而且，当然我们可以有时候需要导师，可是有时候也不需要，因为默祷本身就是天主的在啊，所以这个很多神说，哎呀，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你就坐下来念短诵就好了，神奇的事情会自然发生的。无事此静坐，春来草自青。我还是把这个放在这里，为了鼓励大家。不知道你们之前，我已经要求你们一定要自己做默祷啊，拿视频。那今天如果是第一次来的呢，你们还是可以加，待会儿给你们看那个公众号，你们去加他要视频啊，然后去操练默祷。然后我们最后一次会用这个圣言导读来结束我们整个6次的课程啊。好，为此我们的祈祷应是经常性的、简短的，以免拖延过长，使窥视我们的敌人有机可乘，勾引我们分心。此即所谓真正的祭献，天主，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让家人在这里说，我们有时候啰啰嗦嗦啊，哒哒哒哒啊，就开始分心了啊。默祷里面也容易分心，但是我赶紧的警觉的回来。我们都知道，我们见过很多很多的啊，在教堂里面这里念着经呢啊，这边来跟你讲话啊，巴拉巴拉巴拉啊，讲了完了回来接着念啊。我见过好多好多这样的啊。此即所谓救恩的奉献，纯洁的奉献，合法之祭。奉献送谢祭，以痛悔和谦卑之心所做的祭献，就是以肥大牲畜做全燔祭。如果我们用上述方式与热情，把这些祭献奉献给天主，保证得到天主福允，可以欢欣歌唱说：“愿我向你行的祈祷像馨香上升，愿我的手高举，如同晚祭的高腾。”所以我们的祈祷应是经常的啊，不断的，简短的，不是拖得过长的。所以他说的就是一个短诵式的祈祷，在心中不断重复：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那当然，我们默祷团体推荐的是 Maranatha，主请来，或者是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是耶稣祷文。那香港的方济会的这个修士们呢，比较熟悉啊。你们这边有三会的，他用的是“我的天主，我的万有”，这个你们可能方济三会的人就比较知道啊。这个是圣方济本人的啊，这在他的那个传记里面，那个《灵花》里面啊，他的第一批跟圣方济的那个修士里面有个叫做伯纳德的人，他就跟圣方济有一天晚上睡一个房间，他想看看这个圣人啊是怎么样的，晚上是不是一致的啊？他就装睡着了，斜眯着一只眼啊。然后圣方济以为伯纳德睡着了啊。然后伯纳德就看到圣方济起身，这样就伸起双手啊。我们看到圣方济有一个很著名的话，就这样抬头向天呢、啊，不断的，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的天主，我的万有，彻夜只重复这一句话，我的天主，我的万有。圣方济啊，是这样做的，所以啊，我的天主，我的万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短诵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所有讲的，我希望我讲的足够清楚、足够清晰了啊。若望加仙和日耳曼的这一趟旅程，我说了是一趟朝向我们内心的旅程，到底我们如何回应、不断祈祷？那默祷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可靠的、有圣经依据的、有神学传统的、有教会传统的一个。祈祷，所以我所有讲的这些课程讲灵修，我们讲灵修，很多时候讲灵修要落脚一个点啊。对我来说，我很感恩，我可以用默祷作为灵修的落脚点啊。我们常常不说要灵修，不知道该怎么灵修，默祷结合了克己、气绝、谦卑，这个当下，对吧？所有的这些啊，警觉啊，默祷结合了所有的这些，我觉得灵修的核心的要素啊，整合。真实的面对天主，保持平衡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我们下一次还有一次课，我会亲自的带这个圣言导读啊，我会挑选一节经文，然后我们重复的阅读、默想、祈祷，最后我们做默祷，然后做一个完整的结束。当然，我会给大家一些建议，灵修里面的一些建议啊，然后作为这个完整的6次课程，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借着若望加仙，借着若望麦恩的讲述。借着这所有的过程啊，帮助大家真正的，如果你们能够操练起默祷，那这个课程就很有意义了哈。好， 然后翻一下后一页，就如果你们要那默导，就是要视频，或者是要买书，或者是万有真源上面的如何默导等等等等啊，大家这些三个这个扫任何一个都可以的哈。好，那我们看刚才有一些我回应一下，刚才有些问题我们回应一下。嗯，我觉得经验和理论应该是平衡的哈，经验和理论应该是平衡的。当然，看你怎么说啊。当然，经验可能会更重要一点啊。如果没有经验，说出来的也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话，圣经里面说没有体会的啊，说出来的也无力啊。那个李弟兄说，光热是不能与光源、热源等同啊。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这里我就可以讲一下啊。在东正教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区分了一个神学概念，叫做天主的能啊。这个能也不是说能量，天主的能反映在哪里呢？天主的光，天主的热。这个我们天主教没有这么明确的说，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能够接受，因为我们常常在祈祷的时候，特别是默观祈祷，深度的闭上了眼睛默观祈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经常眼前会有光亮，有时候我们身体感觉微微的发热。有一些这个喜欢这个大惊小怪的弟兄姐妹，就拿以此作为证据啊！你看我多么多么那个啊！天主怎么我了啊？东正教的神学里面区分了一个天主的能、天主的本体和天主的能，这个不是能量啊，就是天主的能啊，这是一种翻译啊。它就是我们如果感觉有光明，如果我们感觉有热，那就是天主的能。那天主的能也是天主啊，这是东正教的神学啊。我觉得我们天主教也完全能够接受这个说法，天主的本体和天主的能，那天主的能也是天主，那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感到温暖，感觉发光都是正常的，因为有天主的能，或者我不知道啊，天主的灵在啊，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啊。书只是一个哑巴老师，与实际的老师肯定有所不同，是吧？嗯。但是还是要自己看书哦，还是要自己看哦，自己反思哦。实际的老师，那说的不好听的，僧多粥少，对吧？有时候我们很想说，哇，这个我们有时候听，哇，这个神父啊，这个修女啊，这个教友，这个传道员，哇，他很有神恩，我们去找他做这个属灵陪伴、神修指导。可是就这么几个人啊，僧多粥少。所以啊，我们自己要学会阅读啊，自己要学会阅读和反思的啊。那你说我们自己读圣经和一个人每天念给我们圣经，都还是会有不同吧？啊，两者都有益处，但是还是要自己读自己反思哈。如果你们要问书、问视频啊，都可以加那个号或者群里面啊。这个书我已经发到群里面了，如果有人不在群里面的，可以单独的要哈，都可以啊。那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的话，那我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了，好吧？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先到这里，然后下一次啊，预告最后一次我们会做一次完整的圣言导读，四个步骤，大家只需要带着一颗敞开的心，闭着双眼跟着我走就好了啊。具体是哪节经文呢？我下周我会再来提前说的啊。大家知道这个方式方法啊。长短也可以，做一个小时也可以，做半个小时，甚至做10分钟、20分钟都可以，这个看大家自己的时间。但是圣言导读是一个非常好的读圣经、祈祷、默观、整合的方法，结合了性格的想象。我们下周三的晚上，我们来集体的操作哈。